诗篇二十九篇一到十一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迪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弟兄姐妹们平安。2020年的灾祸，无论是次数以及频率，幅度之大，都让人胆战心惊。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陷入到极度的不安。这半年来，天灾人祸不断，令人应接不暇。首先是新冠肺炎的全球的瘟疫，尤其美国是重灾区，至今已经超过370万人确诊。这场大瘟疫好像洪水一样，来得快又急，蔓延到全球的各地去。过去一个月，中国又面临百年难遇的洪水灾害，洪水来得也是又快又急，超过27个省，超过3800万的人流离失所，而且洪水泛滥这个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日本九州在7月4号当天下了一场空前的暴雨，在几个小时当中把日本的九州几乎灭顶，全泡在水里面。中国最近也几个地方又发生了地震，云南也发生了蝗灾，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加的严重。这些林林种种的天灾人祸事件都指向一个动荡的未来，一个更加翻天覆地的世界。这些的灾祸也让我想起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就是诗篇第29篇第10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篇二十九篇其实是一首敬拜赞美诗，它的背景正是一个可怕的洪水，它的背景有洪水，有雷暴，有天灾，有地震。但诗人大卫所体验的就是神是掌管，他是作王的，因此大卫呼吁百姓要起来来敬拜主。这首诗激励了我们的信心，应当要敬拜神，应当要赞美神，因着神的威严，因着神他是作王，将当得的荣耀来归给神，这带给我们属天的安慰。在即使最艰难、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神的子民仍然有暴风雨中的临近，因为神仍然作王，他依然掌权得胜。读这篇诗很像在看一幅的动画片，耶和华崇高的尊荣是这篇诗的一个中心，一开头便是一个天上的一个景象，天使向上帝献上了敬拜跟颂赞。强烈的暴风从海上猛烈地扫过来，掠过了整个的迦南地，再吹入到旷野。而当雷雨声消声之后，是宁静的一个高潮， 耶和华显为世界的审判之王，但却要来赐福他的百姓。很明显的，这首诗歌可以分成三个场景。第一到第二节就是第一个场景，一个在天堂里敬拜的一个场景。大卫虽然没有去过天堂，但是他以信心的眼光看到了天堂里的敬拜。第二十九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的荣耀来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上帝的众子以最虔诚的态度赞美那位充满荣耀和能力的耶和华，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场景。圣经当中看到最壮观敬拜神的一个场景，那大概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的九到十二节了。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可能认为五千人或者一万人敬拜的场面就已经不得了了，但启示录这段的经文讲到的敬拜的场面是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无数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敬拜神。什么是敬拜神呢？有些人认为敬拜可能是一群的人在教会里面来唱诗歌，不论是古典的诗歌或者是现代的诗歌，有祷告有讲道，这叫做敬拜。有些人也可能认为敬拜是一群的人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唱唱跳跳，非常的活泼，手举起来口喊哈利路亚，这才叫敬拜。但是这都只是敬拜的方式之一而已。什么是敬拜神呢？敬拜英文是 worship， worship 是两个字的组合，是 worth and fellowship， 是值得去分享感恩的意思。 worship him 这个对象是值得、配得、当得荣耀来归给他的。启示录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被杀的羔羊是配得，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配得都归给他，这叫敬拜。诗篇第二十九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归给耶和华出现了三次，所当得的荣耀他配得荣耀能力，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是敬拜。神的众子要将荣耀和能力来归给耶和华。同时敬拜也表达了敬拜者谦卑之心，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力量， 他的盾牌，他的磐石，他的山寨，他的拯救。因此他谦卑在神面前，他不敢夺取属于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谨慎来谦卑地行在上帝的面前。若我们荣耀自己，我们就等于是夺取了神的荣耀，那是与神为敌。因为宇宙间只有上帝配得尊荣。想一想，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微小如尘土，怎么可以向造物主来夸口呢？我们应当将荣耀尊贵归给他。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可能最难学的功课，就是在上帝面前谦卑。在诗篇115篇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这是上帝教导我们的功课，将荣耀和能力归给他，因为他配得，他当得。当我们敬拜神时，也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有的人认为来穿着，来敬拜，来穿着是无所谓的，只要有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外表其实往往是我们内心的呈现。我们的装饰是为了 敬拜神，我们的装饰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彰显自己。因此圣洁的装饰包含了一种谦卑的态度，不是去炫耀自己的财富的装饰，也不是去炫耀名牌的一种装饰的时候。敬拜时所有的荣耀都是神的，不是人的。所以圣洁的装饰里面包含了真正的一个谦卑。敬拜神是人内心的一种感受，从外表表现出来，这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自然表达出来的。神看重我们敬拜他的心。有一位牧师在回美国之前，路过亚洲的一座大城，听说这个城里面有一间非常大的华人教会，他就决定要在星期天的时候来参加这间教会的主日崇拜。因为知道人可能很多，他还特别提早了30分钟到达了这间教会。没想到到达的时候发现到几乎都坐满了，只有在最后的一排有空位，这位牧师就坐在最后的一排。后来聚会开始，领会的叫大家起立来唱诗歌，因为人数非常的多，诗歌就打在左右的墙壁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诗歌的歌词。这个时候在唱诗的时候，这个牧师在他的背后突然听到了一个杂音，那后面有一个人大声的歌唱，但是他五音不全，他走音，而且走音的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牧师觉得他很受到干扰，因为想来安静来敬拜神的这个心被打扰了。但是后来唱了几节之后，那领会的说，我们现在大家安静来诗情进步到间奏。这个时候牧师心里想说，哎呀，终于进到间奏了，可以安静一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人在这个牧师后面戳了他一下，这个牧师就回头看，就发现到戳他的这个人是一个盲人。牧师也马上就认出来，他就是刚才在唱诗歌五音不全的人。这个盲人在靠近的牧师非常盼望的期待的来问牧师说，是不是还有第四节。这个牧师看着他，知道他大概把所有的歌词都背了下来。这个时候牧师心里面突然觉得非常的羞愧，他就对这个盲人说，有，是的，有第四节，你到前面来跟我一块做。后来间奏完毕了，那大家一起在唱第四节的时候， 这位盲人就用他非常大的声音，用个五音不全的声音来敬拜，来大声的来颂赞神。他就是要用他的歌声来颂赞神。这个牧师在旁边看着他，他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声音，而是一个蒙召的罪人，他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用他的歌声来颂赞这位神，将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专注在人的身上，我们专注在诗班，我们专注在领会，我们专注在场地，我们专注在讲员的身上，但是敬拜不是对人，敬拜是对神。圣经里面所有神子民敬拜的对象都是神，愿我们好好的来敬拜他。敬拜神也必须是认识神，一个认识神的人才能将配得的荣耀来归给神。大卫是一位认识神的人，将神的所事所为来归给他。第三节到第九节，大卫又描述了一个第二个非常生动可畏的一个场景，他把眼前的敬拜的场面来扩大，范围几乎扩大到整个以色列，他要以上帝这个非常强大风暴当中的作为来赞美上帝的威严、荣耀以及能力。这场的风暴从西面的地中海大水之上来刮起，向东猛烈地横过了迦南地最北面的黎巴嫩和黑门山脉，再转向南方，震动最南面的加底士的旷野。第三到第九节，短短七节，大卫七次用耶和华的声音来显明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听过神的声音呢？假如说神的声音像打雷，那么我们可能都听过。我在美国的东部经历过 Sandy 的五级的飓风，整个晚上巨大的雷声、闪电、雨声不断，强大的风力真是令人感到害怕。第二天早上邻居们起来的时候，彼此都有问问有没有听到这么那么可怕的雷声，大家都很庆幸自己能够躲在家里面。大卫形容有时候神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充满威严，大有能力。以色列黎巴嫩山脉的高度是海拔3000公尺，盛产高大挺拔的香柏树，迦南人相信那里是偶像巴利的住处。然而耶和华的声音要震碎向来强壮结实出名的黎巴嫩的香柏树，使其连根拔起，裂为碎片。不但如此，耶和华的声音还要震动整个黎巴嫩的山脉，包含其中最出名的黑门山。上帝要震撼黑门山的根基，使山跳跃如牛犊一般。如果能令黎巴嫩和黑门山要跳跃好像野牛犊一般，那表示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地震呢。使其摇动的一个地震还好，但是上下跳跃的超级大地震就令人极其害怕了。越是在艰难当中，敬拜神就越当的热切。第三节到第九节重复了七次耶和华的声音，表达了是神创造的一个完全的大作为，说明了为什么人需要来敬拜神。神发声，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神创造整个世界上的万物，有鸟语的花香，也允许天灾地变的发生。在天灾地变当中更需要来敬拜神。只在顺境当中敬拜神的，并不真正的认识神。无论是大自然的风暴，人类历史上的风暴，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暴，都是神所兴起的，神所使用的。 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应该从风暴当中倾听耶和华的声音，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第29章第9节说到，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当万物都在风暴当中颤抖的时候，这个时候与神亲近的人却都称说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这风暴的主人是我们的神，他兴起风暴为要当使万事都互相的效力，让我们在阳光当中来认识耶和华的声音，在风暴当中也能够体验知道认识耶和华的声音。因此不幸的人所看到的只是生命中的风暴痛苦跟难处，但信的人所看到的却是他的荣耀。才经历了令人惊恐的洪水雷鸣，大卫能够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能够瞬间说到说，凡在他殿里的都称说荣耀。这是一个信心的跳跃。人需要在各样的环境遭遇当中能认定神，在人生的无常以及有限当中能信靠慈悲荣耀恒常不变的创造主。既然听见耶和华的声音，看见神的作为，就敬拜来赞美神。第29章第10到11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描述第二个非常生动可畏的场景之后，大卫的思绪从天空当中又回到了大地上来。所以他又描述的第三个场景，通过描述上帝对大地以及世人的眷顾来赞美上帝的能力。经历了可怕的狂风暴雨，给大地的灾难，给世人带来的毁灭，但大卫继续以他一个丰富的想象力来鼓励神的子民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赞美上帝，来敬拜他。因为他看到上帝在大地上所彰显的大能。当我们生命当中洪水泛滥的时候，要向上看，看见神仍坐在宝座上，而且他坐在宝座上为王直到永远。不但向上看，还要向里看，看到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弟兄姐妹们，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不管世界动荡不安，神始终都坐着为王，掌管自然和历史，并将力量和平安赐给属他的人。第十节是一个很有趣的一节经文，它的动词的时态其实已经强调了结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在这个时候是过去式，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个耶和华坐着为王是现在式。因此不管在环境当中怎么样的可怕，我们都可以放心，因为兴起环境的乃是我们的父神，他要让我们在风暴当中来经历那赐力量的神，来应对压力和困难，最终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平安的福，在基督里面来得着安息。2009年在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水灾，因为一个台风的关系，那这个当天的日子我们就后来叫做八八的水灾。在莫拉克台风它引起的洪水，它冲走在当时台东县太马里加兰部落当中的51个民宅，那天早上河堤溃堤了，还有30几户的民宅等待直升机的救援。其中有一户王云凡家是一个基督徒，他们的牧师刘正宏牧师只能在河的对岸当中来祷告，因为洪水翻急不能过去帮忙，当时水势非常的凶猛， 眼看着滚滚的洪水持续高涨，而一栋栋的民宅在他们眼前被淹没、被冲走。教会的同工当时都不敢再继续看下去。这个时候，刘牧师就想到这句话：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他也想到以色列作战的时候，摩西的手一放下来就输了，所以他就一直不敢停止的祷告。在旁边的人开始就讥笑他说：你在这个时候祷告还有什么用呢？但是他又祷告了一段时间，没想到在突然之间，他们就看到有在七八百公尺宽的这个洪流在王家的门前，会在那个时候突然之间分成两道的河流，水势立刻就减慢了。这真是一个奇迹，大家都不敢相信水会在那个瞬间当中变成两个洪流来被分开了，绕着王家的房子而过。后来直升机到了，王家的人全家都获救。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在瘟疫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作者为王。2020年到现在，或者只是末日的灾难前的一个警告，没有人可以确定未来是好还是不好，但这个世界似乎正加速地走向一个危险的断崖。当世界在对路到分崩离析的时刻，我相信许多的人都会觉得惊恐的万分，但是我们应该能够不一样，因为我们思想神的作为。诗人大卫他不断地说：归于耶和华，归于耶和华，归于耶和华。想起神的作为，想起神的恩典，他的应许，我们可以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诗人大卫宣告：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主耶稣也曾经劝勉我们，在路加福音第21章27到28节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来降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当世界越是翻天覆地，我们忧心警醒，但是更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就是神依然掌权作王，终极最后的救赎就更近了。耶和华作者为王，从以前到现在，包括将来，永远不改变。他要赐力量和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他是掌管天上地上整个宇宙，是我们敬拜敬畏的全能神。让我们都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主让我们在看诗篇29篇的时刻，主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位全能神。主，你让我们能够来谦卑，我们在俯伏的能够来敬拜你，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不被现在的环境所惊怕。主，我们知道你依然掌权，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